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2月9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2月9日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为期一星期印太之旅的第一站。他在星期二在前往墨尔本的途中对随行记者说，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仍然是当前美国外交努力中心，但印太地区事务是美国持之以恒的聚焦点。布林肯说，他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不断与各国外长通话，协调外交努力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提升伙伴国家的军事压阻能力，阻止莫斯科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布林肯亦都表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是持之以恒，这个亦都是他前往澳大利亚访问的原因。布林肯说，这次澳大利亚之行的首要任务是要与四方安全机制外交部长会晤。他说，四方安全机制正成为强化海上安全、反击印太地区侵略与胁迫行为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机制。四方安全机制的参与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布林肯此次印太之行还包括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中国称对美国最新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强烈的不满，并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以及北京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的背景之下，美国国防部在美国星期一时间2月7日下午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估计价值为$1亿的设备和服务，帮助维持和改进爱国者导弹系统，加强台湾的防空体系和监测能力，压阻区域威胁。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说，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向美方提出了这个军购要求，支持台湾加入爱国者国际工程服务计划和实地监控计划，为期5年，包括提供工程服务方面的支持。美国政府要求在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必须加入这两个共同计划，预计该项目的总成本为$1亿。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一就这一笔军售案知会了国会。澳大利亚和立陶宛两国外长星期三2月9日在坎培拉会晤，并同意加强合作应对战略性挑战，尤其是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恶化之后，因为北京针对煤炭、葡萄酒和一些农产品设立的正式和非正式贸易壁垒，澳大利亚出口商损失了$几百亿的收入。立陶宛在答应让台北直接以台湾的名义在首都设立办事处之后，亦都遇到中国的贸易限制。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在坎培拉说，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澳大利亚可能是中国使用经济和贸易作为政治工具、政治武器进行胁迫的一个主要例证。而家立陶宛亦都加入了这个特别的俱乐部，但看来我们不会是最后的几个被中国胁迫的国家。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他和兰斯伯吉斯外长都认为理念相同、国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美国和英国等20余个传媒自由联盟成员国星期二2月8日就香港关闭传媒发表声明，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攻击新闻自由和压制香港当地独立媒体深表关注。这项联合声明提到，当局最近突击查抄立场新闻办公室，并逮捕他的员工，以及随后众新闻因为担心员工安全而自行关闭。声明说，自从2020年6月落实国家安全法以来，当局打击并压制香港行政特区的独立媒体，这个侵蚀了基本法港明的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并破坏了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应尽的义务。这个还造成了香港当地独立媒体几乎消失，通过压制香港的人权、言论自由和观点和信息的自由流通与交换，这些正在进行的活动进一步破坏了对香港国际声誉的信心。声明中说，一个稳定与繁荣并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香港应当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敦促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依照基本法和中国按照 中英聯合聲明的義務，尊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澳大利亞政府2月8日證實，一名具有澳大利亞和中國雙重國籍的男人在香港受到國安法指控，港府在對他長達11個月的羈押期間多次拒絕澳大利亞總領事館人員提出的與被告會面進行領事探望的要求，這個可能會成為加重澳中之間緊張關係的新的摩擦點。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星期二報導，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未有提及到這名被告的姓名，只是說他在2021年1月6日被拘捕，並受到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這項指控一旦成立，最高可能面臨終身監禁。報導說這名被告是同一日被捕並以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起訴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之一。這47名泛民人士參與了2020年民主派舉行的由市民投票的立法會初選，民主派希望通過初選決定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不過這個初選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這個是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2020年6月底實施以來，香港國安警採取規模最大的一次逮捕和起訴行動，被稱為香港版本的228事件。一名被控在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議運動期間襲警的美國律師星期二2月8日上訴失敗，被帶回監獄繼續服完餘下的刑期。前美銀美林集團亞太區反腐合規事務總監蔡茂爾比克特去年6月被判處監禁4個月零兩個星期，罪名是2019年攻擊便衣警員如樹身。他在監獄服刑6個多星期之後，在去年8月獲得保釋。2019年香港發生了自從1997年從英國回歸中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要求民主抗議風潮，抗議者和警察經常發生暴力衝突，有10000多人因與參加示威有關而被捕，其中有些人是被便衣警察逮捕的。在一段流傳廣泛的錄影片段中，可以看到比克特在一處地鐵站試圖從跌倒在地的榆樹身手中奪走警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確診數字屢創新高，星期三錄得1161宗確診，是疫情爆發超過兩年以來首次錄得單日破千宗的確診。香港政府即將在星期四實施最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第一次將限聚令適用範圍是延伸到私人處所，禁止多過兩個家庭的聚會，並且關閉髮型屋、宗教場所兩星期。到2月24日重開之後，納入疫苗通行證，最嚴厲防疫措施實施前夕，多區出現排隊剪髮、注射疫苗和接受強制檢測的人龍。有廟宇商販批評新措施帶來結構性影響，可能引發結業潮，亦都有市民是嘆苦年真是好苦。合日美國之音地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現首宗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經過上星期的農曆新年假期之後，確診數字近日屢創新高，繼星期一即是2月7日錄得破紀錄的614宗確診個案，星期二即是2月8日再錄得625宗確診的新高紀錄，星期三即是2月9日急增接近一倍，錄得1161宗確診個案，是疫情爆發超過兩年以來首次錄得單日破千宗確診，大部分都是本地感染個案。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下午召開記者會，公布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公眾地方限聚令收緊至到兩個人，餐廳食肆禁晚市堂食和健身室、美容院、補習班等場所的停業令繼續實施，宗教場所、髮型屋由星期四即是2月10日起關閉兩個星期，直至到2月24日，並且由重開當日起納入疫苗通行證。疫苗通行證將會分為三個階段實施，首階段由2月24日起，包括所有12歲或者以上的人，如果要進入疫苗通行證指定處所，必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包括餐廳食肆、宗教場所、健身中心、髮型屋、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和街市等等。 第二阶段将会由今年四月底开始，所有18岁以上人士必须至少打两剂疫苗才可以进入指定处所。第三阶段由六月底开始，必须打齐三剂疫苗。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报道，翻查港府注射疫苗纪录，截至去年9月30号，全香港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的人数大约418万人，意味他们在今年6月底之前必须接种第三剂疫苗。如果雇员因为未接种疫苗不能够翻工，港府将会修改雇佣条例，令到雇主可以合理解雇员工，并且适用于各行各业。有传媒在记者会上提问，部分住宅大厦出入口必须经过商场里面，没有接种疫苗的市民是不是不能够回家？现时香港的情况是不是跟戒严差不多？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没有否认今次的防疫新措施是猛烈和强力，她表明目的是要谷针，他认为这样可以保障香港医疗系统，以免好像欧洲出现医护人员疲于奔命、深切治疗部出现爆棚的情况。最严厉防疫措施实施前夕，香港多区在星期三出现排队剪发、注射疫苗和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人龙。85岁的香港市民简婆婆在她的仔莫先生的陪同下，星期三到家庭医生诊所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简婆婆表示，她本身有很多长期病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问题。她之前对注射疫苗一直有所顾虑，不过港府即将实施疫苗通行证，她担心不接种疫苗哪里都去不到。咨询过医生的意见之后，终于接种疫苗。
都不担心的那么多。
是啊是啊，都没办法，死就死了，是不是？死不是问题，最怕不死啦，那里惨，是不是这么说？几十岁死就死就算数了，是不是？
莫先生表示，他有担心妈妈接种疫苗之后有副作用，但是他又认为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不打疫苗，简婆婆之后连去街市买餸都不可以。
现在始终他如果他第日他要出去街去一下街市啊，
都要的嘛，是不是啊？不用吃饭咩？是不是先？
咁啊，而家
飲啫嘛，係咪咁講啊？
早打就好啲咯，到時候真正24號嗰陣時就麻煩啲啦。再過咧，一針都冇就差啲啦嘛。係咪？起碼一針，即係第一針都冇咁驚嘅。其實就係睇第二針先至咩咯，嚇個反應先至咩啫。
对于专家指打疫苗可以预防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出现重症，莫先生认为都要考虑老年人的身体是不是可以承受注射疫苗的副作用，所以之前一直观望，但他坦言现在已经逼到埋身，不能够再等。
即系而家得，真系埋到身，
冇得
埋到身啦。
佢琴晚都讲咗话，系要俾你啲人打啦，冇计啦，系咪啊？唔系，边嚟咁多人啊？今日
都唔得噶啦，话系嘛？咁讲都叫行路。
最受香港市民关注的新防疫措施是两年来首次将限聚令适用范围延伸到私人处所，星期四起将会禁止多过两个家庭的聚会。新措施是以住户为单位，如果子女已经搬离父母住所，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最多只能够两个住户聚会，即是说不同住的兄弟姊妹不能够同时到父母的住所聚会。70几岁的香港市民欧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止跨家庭聚会对全香港人都有影响，她批评制定相关措施的官员没有文化。
对全香港人都有影响，除非是那些死症种的。这句你可以播一播出街的，真的。有什么可能你不给人家见亲人的，最多你有比个策略人的。两个人都死了，那些孤独那些只有一个。你剪头发都是只有两个，只是他和那个被剪那个。这些是很没文化的讲法咯。
对于林郑月娥表明要催促香港市民打疫苗，欧女士表示打疫苗不能够用强迫的手段， 他又不认为香港疫情严重，就算确诊数字屡创新高，他认为都只是一些数字，他不会留意这些新闻，反而认为防疫措施令他困在屋企，担心会有情绪病。
他要逼的，他迟早要逼死全部的人的，即是你不吃米你就会死了，就是这样咯。你说有没有可能不吃米呢？只不过你说再不听话呢，又再逼多一点，门口都不准你出。
记者问及香港人连续第三个农历新年在疫情下度过有什么感受，欧女士表示，上星期的农历新年三日公众假期，很多香港人都只是能够排队打疫苗或者排队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她慨叹苦年真是好苦。
今年是什么年啊？想问一下你。
今年是苦年。
Yeah, very 苦，好应景啊，苦年。全年都是这样的了，你看着啊，只要他说 OK, 那阵时就是 OK 咯，我们没得 say no 的。
40岁化名郑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止跨家庭聚会影响她和弟老妹见面，她形容有如断绝来往，觉得很难这样做，她认为新措施扰民，批评当局双重标准，令民怨四起。
我觉得是鸡仔不管管，不是麻英不管管鸡仔咯。高官自己百几人去一个 party， 求其炒一个人话落台咁就当冇事。林郑月娥可以唔使戴口罩出嚟见记者，佢又自己话要推行防疫，但自己又冇防疫嗰、那个，跟住就搞咗我哋所有市民又屋企又唔俾人见啊，跟住学又冇得翻啊，我哋工又冇得翻啊，跟住啲警察有390蚊就可以去做围封啊，我哋咧就手停口停咯。就是這樣，所以真的民怨四起。
在黄大仙庙摆档售卖祭祀产品的店主阿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趁农历新年关闭宗教场所两个星期，对他的生意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拜黄大仙涉太岁的善信，全年只有农历年初七、初八、初十和初十三，这四日是最好日，在星期四正值年初十要关闭黄大仙庙，他估计全年的生意会减少九成，
起码没有九成。我到现在来讲，我们初四开完庙到现在初九了，即开得个六日到，我们赚的钱基本上都不过两万。是啊，所以我都在这里催着一些，即是问有没有些人来买东西，有没有人买东西，但是个个都说怕。咁、啊、我哋諗住話，例如聽日你十號嘅話，我真係想問阿林鄭，你知唔知聽日初十係咩日子呢？一年裏面嘅涉太歲得四日，最重要嘅四日，你竟然喺嗰一日就博咗人哋，你博遲一日十一號嘅話，起碼仲有啲人嚟涉太歲。今日講完，後日就要博，你有冇快啲呢？
阿伟批评新的防疫措施对香港带来结构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很多小店都不能够做生意，可能引发各行各业的结业潮。
新年很多人要做生意，有些食肆或者是这些庙宇，庙宇不是说你没了新年就什么，因为这个庙宇这个新年是很重要，对于每一间庙宇的商贩来说是很重要，你来紧来年嘅整體一年嘅租金、消即係嗰啲傾翻啲雜費，都係呢個新年裏邊攞翻出嚟嘅。咁你而家搞到大家嚇、啊、來年嘅話冇錢去點搞咧？
會唔會有個即係熱潮啊？
我覺得阿林鄭，你覺得係毀滅性香港多咯？
香港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星期三开会，评估有关接种疫苗的严重异常事件。截至到1月31号，香港合共接种了大约1113万剂新冠疫苗，536万名市民已经接种了最少一剂疫苗。同期卫生署一共接获6894宗异常事件报告，占疫苗接种总剂量的0.06%。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位专门研究性别权利的美国法律学者被香港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之后，他在申请到香港签证的时候被拒签。这件事件加深了美国法律界人士和学者对香港学术自由的担忧。获得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聘任授课的法律学者瑞安索瑞森二月初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被香港入境处拒签法赴港签证，可能因此失去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索瑞森对美国之音说，他去年春天受聘香港大学，秋季开始为香港大学进行远程线上教学，教授人权历史、理论和政治。去年九月开始申请到香港的签证，准备今年春天开始到香港大学进行面对面授课。但是在十月初，香港入境处发来一系列问题询问他之前的人权工作，直到上星期他才发现他的签证被拒，目前仍然在线上为香港大学进行授课，教授国家人权保护，好像国家怎样利用宪法、国际法和刑法来到保护人权。索瑞森说，他知道香港大学是一间非常好的机构，拥有出色的法学院和非常努力的学生，他显然是该地区和国际上的学术权威。他很高兴能够在一间拥有非常好的人权项目的学校专注人权法，并且深入研究国际法。他听过很多对香港大学教员的赞美支持，他与他们的互动是非常之愉快，那里的师资很好。索瑞森之前在耶鲁大学任教，目前还在人权观察，是担任权利研究员。该组织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包括对香港的镇压。索瑞森说，在没有官方解释的情况下，很难说香港入境处的决定是否与他在人权观察的工作有关。他说，香港入境处确实询问了他之前的人权工作和民间社团的关系，他不知道这个是否与拒签有关，但他的研究和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关于跨性别同性恋权利等，他不觉得这个是特别分裂或者是政治敏感的工作，所以他不太确定拒签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在香港学习、居住，并且曾经被香港政府拘留、驱逐过的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说，索瑞森的签证被拒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可能是中国对性少数的权利倡导者和组织的更加广泛镇压，亦都可能是针对人权观察和其他类似的组织、美中关系，以及北京在2020年继续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国家安全规范和做法，不单止是特区当局，还有香港的其他机构，好像公立大学。盖瑞特认为，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对香港的去西方化。盖瑞特说，显然这个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为整顿香港社会，以便香港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以及重新启蒙和重新中国化，成为中国城市的一部分。索瑞森说，目前他是继续网上授课，香港大学正在为他是想办法解决签证问题，但他说与此同时他要寻求其他的工作机会。香港文汇报2月4号刊登文章说，索瑞森曾经发文煽动港独，该文章引用了索瑞森在2020年6月19号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发送的推文，要求总统竞选人考虑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该文章说，这些推文显示索瑞森意图煽动港独的分裂活动，但这些推文当中并没有提及香港。香港入境处对文汇报说，不评论个别的个案，但强调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处理每宗的申请。文汇报采访的两位香港议员说，大学聘用教授的时候应该考虑国家安全意识，不能够容许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教学宣传港独信息，更加不应该让学术自由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不能够引狼入室以致被西方荼毒，令到学生走上歪路。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说，这个是大学学术自由与香港国安法发生冲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的大学认为应该给予学者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意见自由，这个被认为是大学理念的核心。如果国安法或者香港法律被解释为禁止这种观点，那香港的大学学术自由就会减少，而且会在国际领域失利。文汇报的报道还引用了香港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的讲法，指人权观察是打着人权的旗号，本质却是颠覆国家的组织。人权观察中国办事处主任索菲李查森对法新社说，这个拒签决定是对香港学术自由声誉的又一次打击，香港当局拒绝向学者发放签证，无异于将学术机构习近平化。 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副研究员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曾经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书。2009年他被北大辞退之后，曾经举家是迁往到深圳，并且考虑去香港的高校谋职，但他的朋友劝阻了他。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环境变化非常之快速，非常差。他认为他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进入香港的延伸，而他觉得这个是很可悲。鲍尔丁说，现在要去香港高校任教的西方人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任何言论无论敏感与否都可能成为被密切关注的对象，并且引起争议。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现在是必须预期香港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另一个中国城市，这个是非常好的城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香港人是很好，但你绝对必须预期中国已经将大学和教授确定为他们将瞄准和密切关注的关键人物。他补充说，他认为令他震惊的不单只是香港，也都包括中国，不只是他们预计的会引发的争议的问题，比如说六四，而是在那些他们永远不会认为有争议的言论上，你会遇到几大的麻烦。所以如果你去那里，你需要了解你所做的和所讲的一切是受到几咁严格的控制和密切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两年来，一些中东欧国家与台湾往来密切，趋势正是延续当中。长期被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台湾，似乎在东欧找到外交的空间。有学者说，台湾政府的目标是试图将台湾议题国际化，以反驳北京关于台湾是他们国内事务的叙事。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台湾和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将彼此的关系进一步体制化，将是重要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上个月在北京一个论坛上面警告台湾，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是别国的领地，台湾的未来只有一个选项，那个就是统一。他又说，搞台独闹分裂，台湾当局终将会走向穷途末路，邦交国归零是早晚的事。自从2016年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湾的邦交国急剧减少，从22个一路降到目前只是剩下14个。不过从2019年底2020年初布拉格和台北市签订姊妹市协议，到去年7月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台湾和中东欧国家的接触正是不断扩展，双方官员、国会议员以及企业界往来密切。长期被中国以一中原则排拒在国际社会外的台湾，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如果你在两年前告诉我知会有这样的事，我会说那些是不可能的。2008年就从瑞士搬到台湾的唐玉安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过去这段期间台湾在东欧的外交斩获令他感到非常之意外，因而促使他将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外交家网站的文章里面。目前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唐远安说，台湾正是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进展，真是非常之了不起，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延续下去。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22年的新年讲话之中表达了有意愿持续改善台湾和那些较少的民主国家的关系，他说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立陶宛等东欧国家会积极和台湾发展关系，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到了西欧，而没有实现原先对他们的承诺感到失望，而且在俄罗斯和北约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之中，他们更加愿意和自由阵营的北约和美国站在一起。虽然台湾的经济实力没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台湾有高科技强项以及共同价值，因此和台湾更容易产生连结。虽然这些小国并不是要寻求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的反应依然非常强烈。唐玉安说，这些是因为北京别无选择，他说这些是红线，这些好像那些邀请达赖喇嘛的国家一样，它是有强烈后果的，台湾是红线，所以他们必须做些事，即使在国际层面上面它是有反效果的，因为它增加中国的负面形象，中国反应更强烈当然是为了 要對所有國家發出訊息，不過更多的是要對他自己的人民發出訊息，共產黨不能夠示弱。唐玉安又說，對德國以及法國那種需要中國市場的大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報復影響比較大，因為他們害怕失去中國市場，亦都不要中國抵制他們的產品，相對來說，那些跟中國貿易量不大的小國損失就不多了，他們希望從跟台灣的關係之中獲益，但是需要大國好像美國和歐盟等國際體系的支持。不過身為歐洲人的唐玉安對歐盟的表現有些失望，他說中國對立陶宛的報復等於是經濟戰，相對於美國公開高調地以具體行動支持立陶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立陶宛外長見面表達支持，但歐盟就顯得過於靜默。雖然歐盟亦都發表同立陶宛企合一齊的聲明，並且表示將會就中國對立陶宛的歧視性貿易做法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但是他認為那些只是對作為歐盟成員之一的立陶宛最起碼的支持者。唐玉安又說，台灣政府的目標是希望將台灣議題國際化，以反駁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國內議題的說法，不過這個目標能否成功目前仲無法得知。即使台灣在東歐有外交斬獲，但是這些新建立的關係要能夠長期持續，需要雙方努力將它制度化，否則民主國家政府換屆就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台灣僅僅作出設立資金的重大宣布仲是不夠，必須確保這些關係能夠有長遠的機制能夠持續運作。金融時報在22日的報導指出，雖然同台灣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只有14個，但台灣在全世界60個國家設有具備大使館功能的代表處。為擴展台灣的國際關係，台灣總統蔡英文推動的是新南海的策略，亦都就是以技術和投資作為台灣和其他國家夥伴關係的主軸，令到台灣在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夥伴關係之中盡可能變得不可或缺。這種做法不同於以往台灣專注於以傳統外交管道和開設新代表處來到拓展國際空間的做法。報導援引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的話說，目前西方政府對供應鏈安全以及信任的注重，使到這些國家和台灣在人才及研究機構的持續交流變得更有必要性，而這個過程之中雙方建立的關係亦都會更為緊密。對台灣來說，中東歐正是當前建立這種夥伴關係的重要地區。龔明鑫去年10月才帶領一個龐大的66人代表團去到斯洛伐克、捷克和立陶宛訪問，並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備忘錄。這些國家在同各種不同的領域，從網絡安全、綠色能源、太空合作、智能機械到電動車等產業建立合作夥伴的關係。除了設立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之外，台灣政府上個月又再設立一個10億美元的融資基金，供台灣和立陶宛的企業使用，一方面促進雙方產業的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亦都要協助立陶宛抵抗中國的壓力。在23日的外交家網站文章裏面，唐玉安介紹了過去半年以來台灣在東歐的外交攻勢。他說，新冠疫情無疑地增強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理想破滅，一些地區的國家亦開始重新思考他們跟中國的關係。中國未能夠實現對中東歐國家投資的承諾，提供了台灣一個在這個地區擴大影響力的機會。未來一段時間，台灣的挑戰在在於如何去把握這個積極發展的趨勢，和具有共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歐洲夥伴擴大同深化關係。他說，這樣做要比那些和台灣有正式關係但是就不一定那麼可靠的邦交國維繫關係更加符合台灣的利益，亦都對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更有幫助。去年10月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出訪斯洛伐克和捷克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吳超燮是典型的台獨分裂分子，並且稱他四處串訪的真實目的是鼓吹台獨分裂主義，製造一中一台的假象，離間破壞中國和建交國的關係。中方對此表示堅決的反對，並且要求有關國家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不為台獨分裂活動提供平台。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俄中领导人2月4号北京会晤的两个主要看点分别是能源交易和联合声明。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政治分析人士对此发表不同评论和解读，有人认为两国在挑战美国霸权，亦都有人看到双方分歧。而普京刚刚走，习近平就会晤了作为莫斯科主要批评者的波兰总统杜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刊物《天然气和金钱》发表文章解释二四日俄中两国所签署的两份重要能源文件。呢家网络媒体话，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协议一目了然，并无悬念，但是向中国提供哈萨林天然气的合同将会面临很多的麻烦。文章话，俄罗斯未来十年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提供一亿吨原油，双方刚签的这份文件梗是对2013年时所签的同样的合同的更新和延长，因为这份合同2023年行将到期，中国已经通过贷款方式多年前就向俄罗斯支付了预付款，这些俄罗斯原油还有哈萨克开采的原油都将会提供给位于新疆的炼油厂，但是双方所签署的为期25年，每年向中国供应1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就面临很多问题，最大的未知数是俄罗斯是否将有足够多的天然气供应中国，因为这些天然气将来自萨哈林大陆架的南基林油气田，而开采的时候将需要潜水作业。文章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可能无法得到潜水开采天然气所需的特殊泵站设备和技术，少数掌握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公司是否愿意冒制裁风险而和俄罗斯合作同样是未知之数。文章又说，虽然蒙古积极加上俄罗斯高层大力的游说，但是中国就是坚决反对借到蒙古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所以未来很可能会用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天然气来弥补萨哈林天然气的不足。总之这个新的天然气供货文件的执行可能会大大向后推延。有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说，这次俄中两国联合声明中的一些新的提法和表述显然是来自中国的创意，联合声明特别将有关民主的论述放到了前面。一些俄罗斯媒体人士认为，俄中两国的人权状况频频受到批评，两国民众不能够或者是无法正常参与选举活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都在揣测联合声明之中那段有关论述民主的文字究竟是由北京或是由莫斯科来执笔。同时俄罗斯官媒的很多报道之中也都提到了这段的表述，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媒体说，这些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向美国以及西方发出挑战。亲官方国际生活杂志说，显然这些是两国想从西方手中夺取对民主表述的垄断权。另一家亲官方媒体消息报话，两国目前背靠背企在一起，这些都反映了俄中关系的巩固和坚实。有些俄罗斯亲官方媒体和中国问题学者还注意到，在联合声明之中出现了有关军事生物化活动的描述，这些可能是有意针对在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国家境内有美国参与的生物实验室，双方未来可能会针对这个议题作文章。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在面书上面撰文说，在1996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中国领导人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就提到多极世界反对所谓的霸权主义。这么多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在保持这个发展的趋势，包括官媒塔斯社、俄新社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都详尽报道了台湾对联合声明的反应。独立报话，双方都对两国利益不吻合的地方保持沉默，反映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声明之中更没有提到乌克兰，显示中国不想将它和乌克兰的关系复杂化。联合声明之中也没有提到南中国海和中国以及印度的边界冲突。这家俄罗斯大报话，如果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支持中国，这样将会损害 俄羅斯和越南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關係，而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非常牢固。俄羅斯政治學者别尔科夫斯基在他所主持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之中说，联合声明反映了双方想拆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绝非密切的伙伴。俄文版福布斯的一篇文章说，和美国关系同时恶化之际，莫斯科和北京在这相互协调立场，但是这些谈不上双方团结一致，双方虽然在彼此接近，但是对每一方来讲都是有一个限度。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经济规模相差悬殊，俄罗斯担心将会过于依赖中国，这样有朝一日中国会翻脸来到阻挠俄罗斯和越南、印度等第三国发展关系。这家杂志又说，中国在单独发展它和乌克兰的关系，去北京的乌克兰运动员打的是中国的疫苗，北京甚至能够给到乌克兰在新疆议题上面改变原来的立场。北京成功说服乌克兰撤回在联合国新疆人权议题批评中国一项决议案上面签名。此外，中国亦都未必愿意将台湾以及乌克兰两者混在一起，因为中国没办法掌握乌克兰的局势发展，中国不想因此陷入乌克兰危机的泥潭当中。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索杜尼克在面书上面说，那些原以为围绕乌克兰的紧张气氛将会逐渐消散的人，在看过这份联合声明之后会感到失望，他们将没办法不再次针对俄罗斯提高警惕。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过去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面的立场比较小心谨慎，但是如今中国传出的信号令人警觉不安。另一名乌克兰前国会议员和政治学者的尼申科说，俄中积极走近，华盛顿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最终发生。不单止是这样，这两个国家还试图想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对民主进行定义，类似举动并无先例。他认为国际关系迅速变化，乌克兰应该跟上形势，而乌克兰目前恰好位于大国力量博弈的交汇点上面。乌克兰政治学者帕什科夫说，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算不错的，乌克兰知道中国不想得罪俄罗斯，但是中国在乌克兰也都有他自己的利益。
произошло в Крыму не признает и не признает юрисдикцию России над Крымом. Вот. И поэтому с позиции Китая вполне понятно.
帕什科夫说，国际社会目前都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想为法理上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显而易见中国和国际社会保持一致。耐人寻味的就是，普京刚刚结束访问，习近平就会晤了前来北京参加东奥开幕式的波兰总统杜达。波兰不单止是东欧地区领袖和美国的盟友，更加在捍卫乌克兰和阻止俄罗斯扩张影响上面被认为是该地区的旗手。波兰正是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总统杜达亦都将马上会晤德法两国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和中东欧地区的局势。波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总统杜达的访问主要想解决经济问题，给更多波兰农产品特别是猪肉出口到中国。报道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都想在某种程度上面改变现有的国际的秩序，但是两国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专家认为，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华盛顿有必要重新思考中亚战略，但是在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新战略问题上，专家意见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2001年之前，冇几多嘅美国人知道呢一处偏远地区，但系中亚地区喺美国喺阿富汗嘅军事行动中起到关键性嘅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同埋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咗空军基地，并帮助联军运送关键物资。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同埋巴基斯坦事务嘅副助理国务卿莱斯利维格里话，虽然美国离开了阿富汗，但是中亚仍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几十年来很多事情都变了， 但是我们的总体目标仍然未变，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最近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维格里说，自从塔利班攻陷喀布尔以来，中亚各个国家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安全。这些中亚国家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而作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他说，华盛顿坚定地支持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多元主义和民主治理是自由与繁荣社会的根本基石。他说，我们继续推进法治，推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打击腐败。2015年，华盛顿成立了聚焦该地区的 C5+1 论坛，讨论共同的挑战，并加强互联互通、经济融合与能源连接。那一项的讨论包括了与阿富汗的联系，但是有关官员说，这个话题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塔利班的所作所为。维格里说，地区合作能够帮助五国更有效地应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包括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虚假信息活动。他提到了哈萨克斯坦最近因为燃料价格飙升而触发的全国性抗议事件。他说，哈萨克斯坦最近的事件提醒了我们处理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深层次社会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继续强调公民社会能够在探索经济和社会不满情绪的根源方面发挥到积极的作用。前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大使理查德·霍格兰说，虽然华盛顿公开大谈民主与经济发展，但是却更加静悄悄地专注在该地区抗衡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力。霍格兰回忆说，在1990年代，美国的政策假定中亚国家肯定会变成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只要我们能够提供到足够的帮助，但是他们并没有的。回过头来看，这个丝毫不令人吃惊。霍格兰指出，中亚民众长期生活在压制性的统治者之下，西方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太过陌生了。他说，今后中亚五国将会需要抵制外部压力，维持他们与莫斯科、北京、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系平衡。如果西方，特别是美国打铺盖卷走人，俄罗斯绝对不会不开心的。北京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者。上个礼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中亚五国总统举行个视像会议，北京做出更多的承诺。印度一日之后就举行了一次类似的视像峰会，突显示得你在该地区投资的意愿。霍格兰争辩说，美国对治理和人权问题的关注不应当让华盛顿削弱自己与中亚地区的关系。他说，我们需要耐心的。他提到了新一代人正在中亚崛起，他们当中有些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和价值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师詹尼佛·穆尔塔扎·什维利说，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并没有考虑到当前的现实的。他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那次研讨会上说，美国可以在中亚发挥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必须要懂得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目标。他敦促华盛顿不要透过俄罗斯和中国的眼镜来看该地区。他说，我们不能够对其他国家做的事做出被动的反应，而是应该积极主动的。穆尔塔扎·什维利说，美国与该地区的接触应当侧重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交汇处，包括反腐努力并与新兴的公民社会共事。没有这些领域的改革，中亚人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他认为，由于人口的年轻化，与美国有最大合作需求的领域就是教育了。但是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斯塔尔认为，首要问题应该是安全合作，一直缺乏的是同这些国家就安全、主权、自治和自决等议题展开诚实的讨论。斯塔尔在同一个场合的视频研讨会上说，中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不含域外国家的纯区域内组织的地区，他敦促华盛顿支持这一类的行动倡议。斯塔尔说，C5+1 是单薄的，这个概念是很好，他们举行会议，但是跟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做的事相比， 這個是非常被動，對那些在我們重視的領域表現不佳者，我們必須更加耐心和堅韌。他補充說，將他們作為一個區域來看，懷著尊敬去對待他們，在我們的項目中培養一種區域性的思維。穆爾塔扎·什維利認為，阿富汗是一個有潛力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之間營造正面關係的地方。當阿富汗有某一個主要外國勢力存在的時候，這種地緣政治影響就會壓倒更為直接的地區利益了。而如今情況不再是這樣，各個大國有可能在中亞地區的發展與投資機會上展開合作。一個過於取決於阿富汗局勢的中亞戰略有著巨大風險。他說，不理是哪一個掌權，我們看不到中亞國家和阿富汗有強烈的共同利益。斯塔爾和穆爾塔扎·什維利建議美國將阿富汗作為更深厚的戰略的一部分。穆爾塔扎·什維利說，中亞人在與阿富汗打交道時比我們更加有信心。他特別提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阿富汗的人道主義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2022年1月30日，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作家夏偉在連線中國發表一篇題為《不變的中國》的文章，記載了1991年他怎樣協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中國意見人士吳宏達潛入中國勞改所拍攝記錄並且製作專題片的過程。夏偉指出，30年過去，中國的勞教制度雖然已經名義上被廢除，它仍然在新疆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形式存在。美國之音就此話題是採訪夏偉，探討他對勞教制度和中西關係未來的看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報導。
2022年1月30日，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作家夏偉在連線中國 The Wire China 發表了一篇題目叫做《不變的中國》（Changeless China） 的文章，記述了1991年他怎樣協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亦即是 CBS 的60分鐘節目組和中國異議人士吳宏達潛入中國勞改所拍攝紀錄片並且製作專題報導的過程。專題片揭露了部分出口到美國的中國製造產品，實際上是由被拘禁在中國勞教中心的犯人所生產的。而這些犯人有不少是未經司法程序被送往勞教所的法外之犯，更加不乏政治犯，這個違背了美國不得使用強迫勞動力製造產品的原則。這篇專題報導在 CBS 播出之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30年後的今日，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關於禁止進口由新疆強迫勞動力所製造產品的決議再次引起世界對這個話題的關注。夏偉找到他在30年前他未曾發表的日記，寫下了《不變的中國》這篇文章。文章的開頭說，我總以為歷史是不斷向前的，直到我們認為的那個終點。不過歷史有時候會令到我們驚訝，歷史會重複自己的軌跡，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和重力使到他沒辦法掙脫。本屆北京冬奧會除了新冠疫情的影響，還面臨了來自西方各國的外交抵制。歐美國家幾乎沒有一個派出領導人或者外交人員參加，可謂創紀錄之舉。西方各國尤其譴責國際奧委會並沒有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夏偉的文章說，雖然中國將在新疆的拘禁營美化成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本質仍然是早在2013年就被廢除的勞教制度的再現。夏偉翻出了塵封幾十年長達45,000字的日記，精簡成這篇12,000字的文章。在1991年 CBS 最具影響力的60分鐘節目提出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設想，就是派人前往中國的勞教所拍攝當地囚犯是怎樣被迫勞動，生產出大量產品並且最後出口到美國的過程。夏偉幫助欄目找到了在美國的異議人士吳宏達，一位曾經因言獲罪被勞教19年的政治犯，請吳宏達協助這件事。吳宏達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雖然明知危險重重，但他決定親自從美國返回中國，並且再次前往當年被關押的勞改營進行拍攝記錄。夏偉文章都說， 30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吴孟达已经逝世，我自己的人生亦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翻看这些发黄的旧日记，我意识到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尤其是刑罚体制，就是几乎原样未变。他又说，2022年的今日再回头看发生在30年前的那些令到 CBS 制作这件事的旧事，好像法外拘禁、政治犯、强迫劳动、侵犯人权，至今仍然在发生。夏伟又写到，中国的贸易伙伴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一个国家将靠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国外。夏伟文章又说，这个不是我和我同时代的中国观察者所期望的今日中国。他又说，现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敌意越来越深，所以我决定发表我的旧日记。夏伟的文章又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日记令到外界认识到，自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以来，中国是怎样运用一成不变的黑暗的强迫劳动制度，制造了深深的社会压迫。在1991年在华盛顿的政治层激烈讨论要不要给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时候， CBS 的60分钟栏目组制作人大卫格博和记者艾德布莱德利找到了夏伟，请他协助做一期关于中国政治犯的专题报道。夏伟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不可能，美国的媒体记者怎样才能够进入中国大陆，还要进入劳改营去拍摄采访呢？虽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夏伟还是决定作前期的研究。他就发现，事成于斯坦林式的古拉格制度，中国关押了百万计的政治犯，他们不少人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危害国家安全。很多人甚至没有经过法院审理或者任何法律的程序，就被直接送入劳教所。关押他们的地方名目众多，有看守所、拘留所、劳动改造队、劳动教育队。好多人在服刑完毕之后就直接分配到他们曾经的劳动场所，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吴孟达就是这100万里面的政治犯当中的一个。吴孟达在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吴孟达的家产被没收。他在1956年在共产党的百花齐放时期，因为批评当局而被判入狱。1960年被正式打为反革命分子，获判刑19年。吴孟达入狱之后继母自杀，弟弟遇害。1985年吴孟达拎到护照前往美国，开始撰写自己的经历，并且继续研究中国的劳改制度。经过同夏伟的讨论以及开始的疑虑，饱受劳教之苦的吴孟达主动请缨，决定带着摄影机重返大陆，秘密拍摄劳教所。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此举实在太过危险，但吴孟达坚持认为他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对中国的劳教体系再熟悉不过。吴孟达又对夏伟说，每个人都知道纳粹的集中营和斯泰林的古拉格，但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劳改所关押了好像我这些成百万的政治犯。1991年6月，吴孟达带着两部小型摄影机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他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天津的清河劳改农场。吴孟达曾经在当地被关押了两次。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时期，吴孟达的体重在清河农场失去了33公斤。他形容周围的人都饿得眼窝深陷，看上来好像鬼一样。吴孟达的第二站是位于北京大兴的屯河农场，他曾经在当地被单独关押又被殴打。吴孟达重返劳改营的旅程出人意料地顺利，一方面是农场地域广大，难以有人处处把守，而另一方面吴孟达因为在当地多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还有熟人相助。拍摄完毕之后，吴孟达将录影带交给夏伟带回美国，自己就在1991年6月23日返回美国加州。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因为经验不足，吴孟达拍到的材料一是就影像不清，一是就没有声音，几乎是无办法使用。吴孟达作出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就是重新来过一次。大卫格博是难以置信，追问吴孟达为什么要再度铤而走险。吴孟达当时的回答就是，为了那些还在劳改营里面的人，我希望世界看到他们，第二次我会没那么紧张，更有经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